但是这如果是布施波罗蜜达到三轮体空，那就是佛的，那就是佛菩萨大菩萨的一个境界嘛。那我要做到，我要效法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开始怎么样？我当然第一个很可能就是说，我要有东西跟他布施。那我要有东西布施，当然第一个，如果说我今天要有财富布施的话，我要有钱财嘛。那如果是说好，那我不执着钱财，那我用我的能力，用我的那个所体悟的法，那些跟着布施，那我要有那个能力嘛，我要去充实嘛，对不对？那要充实，是不是我必须努力才有这个果？是不是资粮的部分？那当我能够布施的时候，我就很乐意的一直布施，但是我不去执着，这个就是般若嘛。哦，所以没有违背啊，没有矛盾嘛。你前面在累积嘛，累积善业，累积乐果啊，然后后面呢是说我要往般若智慧走嘛，并没有矛盾，可以吗？你要想到说你布施的时候是就是这样的，你没有东西怎么布施啊？你没有那个心量的时候，你怎么用心跟人家布施？那一定是那个心量很大嘛。我今天在走路，我就是在想嘛，他说，现在有些人布施的话。啊，好像可以这样子布施，但是呢，你就是要很注意嘛。就像以前印顺导师他那讲，他说建筑是很辛苦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不喜欢就是建筑遇到大财主，其实就是说你第一期工程多少，他可以就说啊，这个我通通出。有啊，建事院已经那个，如果是那个尤其是印顺导师他名望很大嘛，然后呢你又说福眼就要盖，为什么这么辛苦，他不要就说就是一两个人这样子，他说宁可把这个建事的这个功德呢大家一起成就。因为如果是说你一两个的话，今天他拿第一期工程，那如果分成四期的工程来讲，第一期工程都是这个出下来，他就这个工程费好几万呢，好几千万呢，三千万。你看我布施三千万，那你是不是要把我当做一个大护法？所以呢，以后你那个大殿的上面是不是要刻一个某某大护法布施多少嘛？但是你去看福远都不刻这个啊。然后呢，再下来就说你要每次要帮我起。那个求那个祈消灾祈安那个嘛哈，就像我们那个大法会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大牌位嘛哈，这个大护法的大牌位要这么大嘛哈，但是问题是你去看服务员都没有这个啊，然后你当你要做什么的事情的话，他要来左右你，哦，但是呢，你要想他说，印顺导师是那种很自由自在派的那个学问生嘛，哈，就说他为的就是那个未来的那个佛弟子身教育的部分。他如果被一个大护法这样掌控的时候，他叫你说你要那个每个月要做一次那个大法会，然后每个学期要做水陆法会，那学生跟那个福眼的那个学风就完全不相符合嘛，所以他不被左右，他一定会被左右。如果是靠这样，一定被左右嘛。所以他说他宁可就是大家一个人出一千万，不如大家分一百个，一个人出一百万。因为什么？人多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说哎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好大好大的力量。就像以前我台中的一个寺院也是这样子嘛，他是真那个地方就是比较特殊嘛，那个就是以前日据时代都是在家人自己建寺院，哦，然后呢建寺院的时候他就年久了嘛，然后要翻修，结果他就说好，那就翻修嘛。那我们就觉得说翻修一般建寺院翻修其实出家人很辛苦嘛，像我学弟他们都是为了寺院的翻修还要去托钵嘛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哪个地方我站过，哪个地方我站过，哦，他说你以前住那边，我以前都在这边托钵，哦，我说，啊，那托钵是好辛苦。他不是说，他为了盖寺院啊，因为 那个寺院的支出很多嘛，所以呢一定是要这样子做啊哈。然后盖好以后就不用了嘛。结果我们那时候呢翻修的话，我们都完全没有为钱的问题出问题。他可以讲是说福报很好嘛，我那时候就说哇，师父福报很好，哦，然后工程到哪里钱就可以付，就是不会被耽搁嘛。因为为什么？里面有一个大财主，那个是他的表哥嘛。那他那个寺院就是他的姑姑那时候盖的嘛，所以呢，他就说那这个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这是他们亲戚哦。他们亲戚集资造的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因为师父出家，所以呢，师父当一个发起人，哦，所以他们都护持嘛，然后问也是有钱嘛，他们也是一个企业家嘛，也是有钱嘛，所以呢，就，啊，到哪里就要盖嘛，就要付嘛，哈，都没有为钱的问题出那个劳心过，结果后来盖好了，他说那有一层呢，要给我们当纪念堂。哦，因为一共六层嘛，他说那有一层要给我们当纪念塔。啊，他说我跟我师兄都愣住了，寺院要给你自己给你家族当纪念堂，要拒绝吗？好像也说很难说得过去，因为真的就是钱财都是从他们那个家族出来嘛。啊，刚开始的建造也是那个家族里面就是他姑姑嘛，哈，发起的嘛，哈，说来说去都是他家的，他们两个摆在哪里嘛，哈，现在是我们两个嘛，那当然他对师父是很，一定是他们家里的人，一定不会说对自己家人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心里就想说，好像不太对，啊，但是不太对，我们也讲不出口，因为为什么？都是他们发心的啊，所以呢，就其实讲到这里就很痛苦嘛，哈。然后呢，后来就想说，算了，师父在的时候一定是没问题，师父不在的时候，我们算老几？那总不会是说，好，那再来一个，就是说，师兄你的家族的纪念堂，另外一层，然后钟慧你的家族的纪念堂，另外一层，那这个寺院像什么嘛？那以后谁呢？谁敢来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后来我们就说，能够避免就避免，但是没办法避免，那就算这一个纪念堂，就算所有的出家师父，就是之前的住持那些的，全部都在那里，那就是把它归为寺院的纪念堂嘛。那这样子，哎，也还 OK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，他们那些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。把他奉为贵宾，啊，后来我们就说我好累哦，你们自己去奉为贵宾，啊，然后我师兄就说，啊，我也好累哦，啊，然后就盖起来， 有出家人去住 就可以运作就运作，不一定要我们，啊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我们后来 会有的到外面读书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们会听我感觉说，师父你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到你们那个地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哦，然后也不是说我们就怎么样嘛，也没有啊，因为毕竟寺院盖出来盖好就是要给出家人住嘛，哦，那 这样就好了，就不要再提到说啊谁要怎么样，等大护法要当什么，那如果要当什么的话，只能是觉得说有没有跟法相应。如果你是大护法，你要当什么，然后你就是专门为了护持三宝，那 OK 没问题。如果是像现在很多在家人，他不是为了要护持三宝，他是为了名片上面多一行，我是某某寺院的大护法大理寺，然后呢或是呢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要看我，我不高兴给你住就不要给你住，啊，这样子的话那也就失去了这个部分了，那就没有功德。就像那梁武帝讲的，啊，盖很多寺院，那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这个部分。但是如果今天他是完全站在护持三宝的话，功德就很大，哦，好，就讲到这边嘛，真的是讲到大悲，怎么会特别 提这些，就提了一堆，哦，然后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后来呢，在这第三十 41页的15行这边特别还讲到一个相应嘛，哈，相应我们现在的语词是讲什么，就是说如来具有32种相应大悲嘛。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理解那个相应是什么，那个插头跟那个插座，那个插头哈，3个孔嘛，哈，那个插座3个孔，不是插头3个孔，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插头都是很多都是两只脚，哈，然后你说这样插下去可以吗？可以啊、哦，我都不知道嘛，我看3个孔，我的2个孔，所以呢，我就要去买一个那个3个孔的插下去。然后变成后面这个2个孔再插下去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才相应嘛。我会认为这样子嘛。啊，它3个孔的，就是有现在有一些电器品也是三只脚的，哎，那个插下去就满满，那个就相应。我会认为相应是这样子嘛，就合得来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32种相应大悲是跟大悲心合得来，是这样子理解吗？就是比较香气的意思，比方说，哎，那个什么，秋霞跟那个华正，啊，两个有相应，他们两个就合得来。啊，我们有时候跟他讲，跟人家讲，说啊某某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我跟他不相应，那怎么样？啊，话不投机或是怎么样，叫做不相应嘛，哈。那这个就是香气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他就讲，如来具有32种相应大悲。普为一切众生说法嘛，就是说跟大悲心很相契嘛，就是说佛陀，我们应该是讲说观音菩萨32应化身，那应化身是怎么样相应，跟众生相应的那个身嘛。那众生有哪一种？比方说，如果是像那个 Bobby 的话，像那个狗狗的话，他就一定是。他要度那个狗狗的样子，他就要视线那个狗狗的样子出来嘛，哈、哦。像说今天我就昨天，我就有点天色有点暗暗的，结果就走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那个路那个地呢也是黑黑的嘛，那柏油路是黑黑的嘛，然后就看那边有一团嘛，啊也是黑黑的嘛，哈、哦。然后呢也不晓得什么，我这个眼睛就是很不乖嘛，不该看的都去看嘛，那就看一下那一团是什么，结果呢一看，天哪！那可是一只老鼠，然后呢，老鼠的肚子是被剖开，然后剖开的时候，那个还有香烟，好，我就想说，哇，这众生好可怜哦，这众生，这可能是包括2、3个众生嘛，好可怜，因为为什么？他今天怎么会被抓了？哦，其实有时候坦白讲，老鼠他也不是说他故意要去让我们不安嘛，他是不。他没地方躲，或是说他没有东西吃，他就只好出来讨食嘛。那讨食可能他就不会分辨说哪个地方适合他去，哪个地方不适合他去。结果呢，那个我们住在里面的人也很辛苦嘛，就说你怎么进来，我就不安嘛。所以呢，想尽办法把你捕捉以后呢，他就好气嘛，气得半死，就干脆把你。或许也不是嘛，或许可能就是车祸被碾伤，但是我在想那个是人是故意的，因为车祸碾伤不是这样子嘛。然后就想他说有必要气到这样子，然后呢把它剖开，然后呢再把你那个抽烟那个烟蒂那些都把它丢在那，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好，然后就想到那个老鼠一定很痛苦，因为绝对不是马上死的嘛。然后再来的话，那个痛的那个烟蒂这样子弄的话，痛的部分。然后我在想，他说那个人要处理那个老鼠的那个愤怒的样子，还有他后来加诸的那些动作，其实是对他自己是很伤心、很伤神的嘛，哈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他是造了恶业，跟老鼠结下那个很恐怖的一个恶缘嘛。你说这个。不相应，跟佛陀的大悲心不相应嘛？那他如果说今天佛陀要度这个老鼠的话，他要视线什么样子？他绝对不能视线是猫的样子，他一定要视线老鼠的样子嘛？啊，那你要想，他说那里头有一个佛陀视线 有里头有一个是佛陀视线的老鼠，然后你对那个佛陀这样子弄，哇，那怎么办？真的是杀佛，出佛身血，很恐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讲，他说他为了要度众生，所以视线成各种样子，然后这样子跟他的那个能够就近帮助众生离苦的那个悲心呢相契合，所以讲三十二应。三十二相应大悲，然后这个展现出来的那个相应的大悲呢，都是为众生嘛，然后呢说法，因为真正能够让众生得度解脱，还是要靠法，不是说我一直帮他，他说他肚子饿，我就给他面包，一直给他面包，给他牛奶，给他饭，给他食物，他帮不了嘛，因为为什么？他有得吃，他还是会有其他的烦恼。那真正要能够解脱的话，一定要靠佛法。我上次说那个台北车站那一个跟我要十块钱了，结果前几天又遇到了嘛，还是一样的样子，还是我三天没吃饭，你十块给我，你十块给我买米包，我心里很想跟他讲说，你十块不能买米包，馒头也要十五块，但是呢，这可能就变成他的一个习惯去了，所以呢，他没办法解脱。真的要解脱，可能就说你要给他法，你给他一点东西以后，让他暂时解除那个现前的困难以后呢，你要给他法。所以呢，就像其实我比较赞同那个以前是说会有批评，现在我比较不会去批评什么样，因为每个方式的一个不每个教化众生的方式不太一样嘛。就像那个我前几天去遇到一个瓷器的，他就看到我，他说师父、啊、你从哪里来，看你好怎么样，我就说对啊，我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他可能是在某个地方看过我嘛，然后我就说你要去哪，他说我就是要到哪，我说那我们两个是同个地方下车的，然后他就说他要往哪边，往明德国中那边，我说那我们两个下车以后一个东一个西，他就说你对这里很熟，我说对我很熟，他说我三十几年前是住在这附近的，我说那你现在住哪，他说我三十几年前为了小孩子，所以呢他移民到加拿大，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有学佛，他说我在加拿大都是慈济的那个团体嘛，然后那边呢就是每个月有做什么，每个礼拜有做什么，我就说那不错啊，因为以前我听到的都不是这样子，听到的就是说他们都是纯粹只有环保，然后呢下来就是一些什么慈善事业嘛，但是他们现在会说要有成立读书会，会有做什么就很不容易嘛，就是有教育这一块，他们以前是比较忽视这一块。那后来有人就跟我，以前就有人跟我分享，他就说四大山头哈，其实都各有所偏重哈。他就说看来看去还是圣严法师比较有眼光，因为为什么人的一辈子有穷尽？他说如果你走上教育的时候，他是。一辈子又一辈子，就是等于是说年轻的一辈会继续嘛，那你如果没有办教育这一块的话，很可能就是说你师父在的时候这些人都具足，这些护法都来，然后呢那下来师父不在的时候会怎么，就像我刚才担心的嘛，我说师父在我们也没问题，师父也没问题，师父不在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样我们很难保证，因为为什么他们是冲着师父来的嘛，就像法鼓山之前也有这种传说嘛，就说看现在圣严法师在嘛，那圣严法师不在不用几年嘛，会有这种说法，一般道场都会有这种考虑嘛，因为变成说信众的一个心目就是只有那个方丈和尚而已嘛，但是如果你走上教育的时候，在不在无所谓，因为为什么？我只要把教育做好以后呢，你信徒怎么改变？我毕竟我的晚就是下来的年轻出家法师，他有法， 他有法，他可以按照法去做，你护不护持，他还是有办法走他的路，走他的修行的路嘛。所以呢，还是走在教育这个部分，但是走教育是很辛苦啊，他们讲看不到效果了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种树木大概十年就可以采花了，但是呢，你教育可能十年看到什么？你就想看看你念书的时候，你念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小孩子这样子慢慢长高而已，要得到回馈吗？没有。然后好不好？在中学六年嘛，就是初中、高中六年，也看不到什么，然后呢，在大学四年啊，好像是十年、二十年的，好像勉强社会上用得上的。然后呢，等你都已经老掉了，那个老师都已经老的，像我现在在回想我的老师，都不晓得还有几个在嘛，他都完全都在那个退休年代的时候在看报纸，他说哦，某某人，我印象中好像那时候小学是流两个鼻涕的，两行鼻涕的，现在当经济部长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，这是我的学生，那么久才看到那一点点成就嘛，因为为什么一点点？他毕竟不是佛啊，所以是不是一点点？那如果升学教育的话，你要看到效果更难，因为要看到他解脱，看到他成佛，要生生世世嘛。但是毕竟就是说，你对后面的出家众，对那个法的那个传承，你不会有愧疚嘛，因为你有教育他们啦、啊嗯。好。就讲到这个大悲普为一切众生说法这里哈、哦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会常常讲的说，你听到你在说法，但是你都没有信徒，像很多很多莲友都跟我这么讲，他说啊，你哥哥那个你就找你的你们莲友，你的学生，你不是很多学生嘛，你就找你的学生来做什么做什么，就说想一想，我真的哎，我也没有教什么啊，而是说找他们来做什么。来听来说阿弥陀经吗？然后他是来做什么？他说至少会打个法器嘛，念佛那些。我说不要好不好，我说整个你们处理就好了好不好、哦、因为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说，那师父你这么多年都一直在那边说法，应该是很多学生，然后应该都会帮你的。他就想到说，那说法不是这样，说法是让你体悟法，让你用法去了治你自己内心的身心的一个烦恼、哦、然后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解决烦恼，不再那么那个痛苦。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法，跟你结那个缘，你下一次我有问题你要赶快来帮我，我应该不是这样子吧，没有那么现实吧。我说不要这样子，我一直跟他讲说不要这样。他说师父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说没有做什么啊，我去上课啊。再问我就说，对啊，我星期几在哪里上课？他说啊，你上那么多课都没有。我说不要这样子要求好不好？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，今天他如果是出家众的话，他可能是说啊，这法器是必须要学，但是在家众你不能这样要求啊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，就说一定跟我就一定要会什么。我说我多的是很多很多什么都不一样的，比方说今天我并没有教他们烹饪，但他们烹饪就很厉害啊。我说你只要菜买一买，他就煮了色香味俱全，或是根本都不要买菜，你就跟他讲我明天要做什么，他就煮了色香味俱全都出来了。我说这个都不是我教的啊。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天分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，不一定说啊你学佛就一定要怎么样。我想你们跟我学应该是比较自由的这一个部分。那有的人他就说啊，你跟我学华严，你以后就是要弘扬华严法门。那、啊、完蛋，那、啊、华严我就怎么听都不懂的话，你怎么弘扬嘛？是不是把不理解的再继续给人家更不理解？哦，所以我想应该，如果我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心态的话，众生就不会有压力。比方说你今天就说啊，我带你去那个法鼓山哈、哦，去拜大悲忏，哦，然后你就想着说，我带你去哦。以后哈、哦，你就要变成法鼓山的那个护持委员。我想，他会说，我不要。但是你就说，我带你去法鼓山哦，去参加大悲忏，好庄严哦。然后呢，下来 你自己要去你自己去，或是说你有因缘你就去，或是你哪个地方有因缘你也可以去参加，不一定要去法鼓山。他说好好好，我跟你去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如果你还不经意的改口，你一定要变成我的护持委员，或是你一定要变成我的那个什么，因为你们是一个招募委员，一个护持委员嘛，哈。他说你一定要这样的话，他可能会说，我压力好重哦，啊，我脚去蹬，吃了这一餐斋饭，好像下来就是要变成你们的人，哦，我想就不要这样子给众生一个压力，哈。他说为了众生嘛，都是目心就是为了众生，所以呢要说法。那说法呢要跟大悲心三十二种大悲心相应嘛。那什么叫做三十二种相应大悲？他说所谓一切法无我，而诸众生不信不解，既言有我，如来于此诸众生等而起悲心，起大悲心，起大悲、哦、他说其实应该是这边应该是讲说一切法无我，就是真谛是这样子，佛法是讲这样一切法无我这个部分嘛。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都没办法去体悟嘛，没办法去深刻的相信体悟了解，所以呢都讲是说有我，不然谁在这边上课，是我啊、哦、然后你坐在那边呢、啊、怎么可能会无我，一定有我嘛，因为我也是法你也是法啊，所以法有我啊。那你有不要好理解嘛，你要说无，那如果法无我，那现在谁在这边说法？无空在这边说法，他空在这边说法，我怎么听得到？应该是如果从佛法上来理解的话，这个无我并不是说没有我，没有这个身体在这边，是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是聚合的，因缘聚合的。不是实质不变的我在这边嘛，所以呢一般众生呢讲说有我、哦、但是实际上佛法所讲的无我是讲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这里，所以呢佛陀就是为了这样子众生的一个执着的部分，所以呢就为了众生而说法无我，这个法就是大悲心嘛，因为众生有执着的话就很苦，所以呢佛陀为了解除众生的这个苦，所以发起大悲心说法无我。那一切法无众生，众生其实就是众多的生死嘛，就是会牵流变化嘛，哈、哦。诸众生既有众生，本来就是没有众生，好、哦，本来那个就是空的意思嘛，但是呢众生还是记着有。就是有一个实质的众生在这里，所以呢福如来于此众生等而起大悲心，可以吗？所以你看这后面的想法都一样嘛，都是从我人众生受者，然后那个丈夫，那个都是指众生，就是指那个我的部分嘛、哦、然后后面呢才开始讲到那个法的部分，就是思想的部分啊、哦，或是呢，我们的那个对象的部分，我所的部分都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你要看这个都是我们所执着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绝对不会想说，哎，那个人真的很笨呢，哦，然后那个人好聪明哦，那个是好人，那个是坏人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把他执着说有一个实有的众生很聪明，有一个实有的众生很笨，有一个实有的众生很没办法调教哦，然后我们就。看到他就很就是只要听到他名字就把他贴一个标签，就说他很笨、哦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的，都有这种那种忌止的这个心嘛。比方说像我那两个侄子，他们就说为什么他同公司出产的，为什么两个反应就这么不一样、啊、就听到那个大的就是说他好笨 哦， 哦，然后一听到小的说、哦、他鬼灵精哦。啊，其实他是永远这么笨吗？他永远是鬼灵精吗？好像不是，哦，好啦。